主，你的真理只有一个，我们相信你的真理只有一个，你的话就是真理，耶稣啊就是真理，就是你的话，就是你的道。借着加拉太书，愿你打开这个真理，愿主耶稣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里面，教导我们。我们呼求圣灵，真理的圣灵，把你的话语完全的解开，帮助讲的，帮助听的，使你的话语不再隐晦，使你的话语不再被隐藏，使你的话语能够发出真光，在这末世时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需要回到你的妥拉，我们需要回到你的话语。祷告感谢是奉告救主耶稣基督耶稣哈马西亚的名， Amen。 当我们还没回到加拉太书的时候，我首先要大家，你们已经听过很多次的，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保罗绝对不会反对妥拉，保罗绝对不会反对神的话语，保罗绝对不会叫人不要遵行神的话语，这是一个要抓住的地方。并且保罗对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圣经翻成律法的，很多的地方我们搞不清楚他到底在讲什么律法，所以我们把它全部归到是神的律法。错，你要搞清楚保罗怎么看神的律法，就是妥拉、摩西五经，或是整本的圣经，旧约圣经。如果这样讲你比较明白的话，保罗怎么看待这整本的圣经，他称神的律法是圣洁的，是良善的，是好的，所以保罗不可能违背他自己的话语。那第二点我们要看的就是，从旧约圣经，也就是希伯来圣经塔纳赫所讲的神的话语，你从第一页一直到最后一页，如果我们的圣经是马拉基书的最后一页，或是希伯来圣经是历代志下的最后一页，你找不到一处说神有暗示，或是说神有明讲，暗示跟明讲，有一天不用再行他的律法了，有一天不用再守安息日了。如果你找得到的话，我说神的口中，我讲的是神的口中，如果你能够从圣经里面找得到的话，你的立论就可以立定。但是你找不到，真的找不到。那新约呢，也没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不用再守了，我们不要再守节期，我们不要再守安息日，已经都过去了，这是教会的教法。如果继续再听到这样的话语，首先我要你们分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是谁说的？保罗，保罗是神还是人？是人，你明白吗？你不要跟我讲说保罗有圣灵在那里面，所以他讲出这些话来。我们用什么来分辨这个人讲的话是合乎圣经的，是合乎神的话的？就是不会跟神的话冲突，不会跟神的话对抗的，这个才是真的从圣灵来的。第二，或是我们误解了保罗的话，或是我们误解了保罗的话，保罗根本没有这样讲，保罗根本没有这个意思。第三，那我就要追究神的话语在什么地方被篡改了。你要把这个放在心上，你要记得父神讲的话、神讲的话、主耶稣讲的话、圣灵启示的话跟使徒讲的话绝对不会冲突，绝对不会冲突。如果我说如果有冲突，真的有冲突的话，你要选择神的话，你要选择神的话，而不是选择人的话，不管他是谁。所以当我们在看第二章的时候，保罗说他到耶路撒冷去，对着已经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的这一群犹太人传讲他在外邦所做的事情，他坚持只靠耶稣基督我们得救，绝对不是靠割礼。所以他说我就是在背地里，他说背地里意思就是我讲这个给大家听的时候，就是故意要讲给那些有名望的人听的。有名望的人就是有地位的，自以为自己在众人当中我是有地位的，我是有权柄的，这些人保罗自己讲得很清楚，这些有名望的人，不论他是何等人，不管他是谁，都与我无干。我今天也这样宣告，不管你是谁，如果你讲的话、你的理论、你的教导跟神的话语有冲突的话，都与我无干。这就是我的立场， 绝对不可以跟神的话冲突，不管你是谁，替保罗来伸冤。我们来看他怎么说。我们打开加拉太书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二章前面已经讲过了，我们现在从十一节开始。后来基法就是谁？彼得，大家都知道，小石头。彼得到了安提阿，这个安提阿是叙利亚的安提阿，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这里出来的，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保罗真大胆，居然敢抵挡这个大使徒彼得，他是有根据的。我们来看他的根据在哪里。我们来看利未记，为什么保罗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我们来看利未记十九章。我在这里也要很大胆的讲，我们不需要回到人的传统，我们乃是要回到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因此我们为教会的祷告就是教会要真正回到神的话语。今天你告诉我，我们是正统教会，我们是遵行神的话语的，但是有一半以上你说已经过去了，要悔改。神的话语按照神所说的，主耶稣所说的，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乃是要成全。成全就是一定要让你遵行，然后达到那个目标。利未记十九章十七十八节，十七十八节，我来读。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在这里弟兄跟邻舍是一样的，同等的。你的弟兄就是你的邻舍，你的邻舍就是你的弟兄。不可以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为什么？免得因他担罪。他如果做错事了，而你不去跟他讲，然后他继续犯罪，那么你绝对不会无关的。跟你有关系就是这句话。十八节说不可报仇，这不是报仇，你不是故意要找他的责的，不要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怎么样？爱人如己。下面说我是耶和华，这是神的话。主耶稣说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跟爱人，这个爱人出处在利未记十九章。在这个地方你心里不可以恨你的弟兄，你要爱他，但是他有错呢，用指责两个字很严重哦。保罗指责你的邻舍就是你的弟兄，免得因他担罪。所以保罗在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保罗是有根据的，否则我们想你怎么那么大胆，但是他要有道理哦。保罗啊，你要有道理，我们不能随便指责你的弟兄你的邻舍，除非你有道理，有神的话，他真的做错了，那你也要小心。我们要有分辨的灵，我们要求圣灵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智慧。所以我们再回到加拉太书，他说我就当面抵挡他，当面就是我不是背地里讲他的话，我是当面当着他的面指责他。十二节，从雅各那里来的人，这个雅各是谁？这个雅各就是耶稣的肉身弟兄，也就是这个时候在耶路撒冷大家把他推出来，他已经改变了。之前耶稣在世的时候不信的，但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的兄弟改变了，所以教会称他是教会的柱石领袖。有一些人从耶路撒冷，也就是跟雅各在一起聚会的，在一起做弟兄的，这些人呢可能就是接受耶稣是弥赛亚的，才会跟雅各在一起。但是他们是不是真的接受呢？我们从字里行间就可以看得到，很复杂的。这些人当时真的，他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在半路上还没到，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他跟外邦人一起吃饭。所谓外邦人就是不是犹太人，他没有受割礼的，一起吃饭，同桌吃饭。在这里有没有暗示说彼得正在吃不洁净的东西？有没有？没有。为什么？因为这一些人外邦人是不是已经接受了耶稣就是弥赛亚的，接受了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他们是在哪里信主？在会堂里面，在一起聚会的。他们知不知道犹太人的规矩？当然知道， 在这里一点都没有暗示到说保罗彼得正在吃不洁净的东西，正在吃猪肉吃 ham， 没有。我们不要乱解释圣经，重点不在那里。我们只是从当时的环境你去思想，你就可以推断不会吃猪肉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犹太人不吃的，明白吗？但是呢，极致他们来到这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人，从耶路撒冷下来的人来到了，他就是彼得，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这个彼得没有改变，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章，你要来明白当时这些传统，这些口传律法，它到底有什么力量让他们能够跟着做，而且做得很辛苦。我们看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当彼得到哥尼流家里去的时候，当然圣灵使他先看到一个异象，所以当这些外邦人来请他的时候，他明白了那个异象的意思，神所接近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所以他跟着去了。你知道彼得这个人真的有意思啊，我们看28节，28节就是彼得对哥尼流说，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所以外邦人知不知道？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我们已经读过妥拉，至少进入第三次了。我请问大家，你在神的话语里面，你有看见神说你们不可以跟别国人在一起吗？有。圣经有没有这样讲？妥拉有没有这样讲？不要效法他们，是不是？如果有一群外邦人愿意住在你们当中，愿意住在你们当中效法你们的话，他们就要守妥拉，同一个律，同一个例，同一个约，有没有？神有没有这样教导？如果这些人不愿意的话呢，你不要跟他们掺杂在一起，是不是？是不是圣经这样讲？神是不是这样教导的？是不是？但是在当时传下来的习俗传统，他们是超洁净的。我说超洁净是 super， 是超洁净的，就是一点都不可以来往。所以就算这些外邦弟兄已经信了耶稣了，弥赛亚了，要不然彼得不会跟他们在一起吃饭，对不对？还是不要跟他们在一起，还是要分开，你们是你们，我们是我们。而且彼得错在哪里？错在这一群人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他们要来做什么？在使徒行传15章，雅各有讲一句话，雅各说什么？他们不是我们差他们去的。使徒行传15章，你把圣经联想，24节，15章24节，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没有吩咐他们。雅各当着保罗、提多这些外邦信徒的面讲这句话，他们去不是我们吩咐他们去的。他们为什么要去？这里有一群犹太法利赛人相信弥赛亚的，所谓相信是有的是真的相信，有的只是要窥探。保罗称他们是假弟兄，你知道保罗的个性，你一定要认识保罗，保罗的个性是非常直的，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他还抵挡彼得的，对不对？彼得做错他还要讲他的，这是保罗。因此如果保罗说律法成为过去了，妥拉成为过去，他会只讲明讲，他没有。所以我们就要来看他怎么说，这些人不是我们吩咐的，但是这些人要来窥探，所以彼得心里有虚。他长大直到今天，当他看到那个异象，一个布从天上下来，充满了这些不洁净的动物，听到声音说起来宰了吃，他说主啊，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些不洁净的东西。他是非常遵守当时的传统的，他的门徒都是，耶稣的门徒都是。因此当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话的时候，这些门徒其实都不敢问他。耶稣打破传统，不仅跟外邦人讲话，还跟一个女的讲话，这些门徒不知如何说话。 但是在这里你看见彼得，彼得怎么样？他就偷偷的溜开了。本来是跟外邦人一起说，外邦信徒我们可以加到信徒，我不是在加减圣经啊。这个保罗总是讲外邦人，因此大家说哦，我们是外邦人，外邦人。其实外邦人的意思就是与约没有关系的，与约没有关系的叫外邦人。这些是信徒，是已经进入神的家中的人。彼得跟他们一起吃饭，听到说从耶路撒冷来了一群人，法利赛人，或许那些有名望的人，或许他就赶快溜走。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当然你要站在一个立场说，哎呀，体贴他们，从小到大都没有跟这些不洁净的外邦人在一起，他们称外邦人是猪是狗，是不是？然后就怕落入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来窥探他们的人的口实，所以就溜开了，啊，就去接待他们，啊，就跟他们一起吃饭。这保罗站在旁边，眼睛就冒火花了。不对，你做错了。保罗讲他们做错是有道理的，是照着妥拉的。如果这些外邦人已经接受了弥赛亚，他就是我们当中的一员，是跟我们一起同坐弟兄的，那你怎么还分开？所以他就当面抵挡，当着所有的人面不给彼得面子，指责彼得跟巴拿巴这群人。十四节开始我们来看，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这句话很难懂，对不对？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知道他在讲什么，翻译的人翻得很辛苦。我参考了一本，就是他们说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因为保罗是外邦人使徒嘛，所以他一定用希腊话跟他们讲。我们现在有更多的证据显明不是，我们所读的这个和合本新约圣经是从希腊文翻译成英文，英文的钦定本翻译过来。那几层下来以后呢，那个争议，有些有争论点的地方其实是失去了。几年前有一部电影，那个故事是发生在日本，叫做Lost in Translation， 我不知道你日本有没有翻译。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在讲一句马马虎虎，美国人就把它翻成 horse horse tiger tiger， horse 就是马， tiger 就是虎，老虎， horse horse tiger tiger， OK。 但是我们在讲马马虎虎，马马虎虎跟 horse horse tiger tiger， 你能够连起来吗？连不起来的。我们说马马虎虎就是什么意思？随便，敷衍了事。但是美国人不知道这个意思，他们就把这个字直接翻。我的意思是，很多的时候那个俗语成语翻译成另外一个语言的时候，没有话可以讲，没有话可以翻。翻译的时候真的是有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明白，我们很自然的知道这个意思，可是对于翻译过去的人呢，不知道他的意思。那我就参考了一本圣经，这个圣经是从希腊文直接翻成亚兰文。耶稣讲亚兰话，在当时，当时以色列地不是讲亚兰话，就是讲希伯来文。希伯来文比较在会堂，比较正式的场所，他们用希伯来文。有时候在家里是讲亚兰文的，所以这本圣经，新约圣经是亚兰文的。当他把这个希腊文的新约圣经翻成亚兰文的时候，很多的词句跳出来，他翻译的人说，这明明是我们亚兰文的谚语成语俗语，可是希腊文失去了，失去了那个意思。所以我现在要用我参考这本亚兰文的新约圣经，当然我不会看亚兰文呢，他翻成英文，所以我能看，我明白他在讲什么。我重新来讲这句话，他说，你既是犹太人，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当他把外邦人翻译成亚兰文的时候，这个字成为亚兰人。 这个外邦人就成为亚兰人。你既是犹太人，若随亚兰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你怎么还勉强一个亚兰人随犹太人呢？好，那我现在要用圣经来解这一句话了。我要用圣经来解这一句话。申命记二十六章第五节，申命记二十六章第五节，申命记二十六章第五节，这是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说的话。你进入了那个地以后呢，你要带着你的土产到祭司那里来献祭。第五节，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主原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我主是谁？指的是谁？雅各。雅各是亚兰人。在这里我要问你们，亚伯拉罕是不是亚兰人？他是亚兰人。以撒、雅各是亚兰人。十二个先祖以色列人是不是亚兰人？全是亚兰人，明白吗？他们全是亚兰人，都是从那里来的。今天不管这个孩子在日本住了几代，彻彻头头都是日本，我也到日本人，但是如果追回去的话，他是谁？他是从中国来的，他是从台湾来的，是不是？追回去的话，但是亚兰人在当下对犹太人来讲，这一群人是不是外邦人？是外邦人。以色列百姓被掳，北国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巴旦亚兰那块地方去，以前的亚述、巴比伦那块地方去，他们成了外邦人，他们成了外邦人，但是他们讲亚兰话。好，我们再回想一下创世纪，当雅各逃到巴旦亚兰去投靠他母亲的外家的时候，他跟谁在一起？跟他的舅舅拉班。拉班是亚兰人呢，没错。拉班答应雅各，你为我工作七年，我把我的女儿拉结给你做妻子。七年之后，在洞房夜的第二天，雅各发现他娶的不是拉结，娶的是拉结的姐妹莉亚。他的岳父拉班骗了他，欺骗他，因此他在为拉结工作七年。最后雅各是逃离的，带着他的两个妻子、两个妾、十一个孩子，一个在肚子里面出来，离开亚兰，回到他父亲所居住的地方。经文称拉班是亚兰人，我们看创世纪二十五章，为了使大家能够有更多的印象，我们看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节。二十五章二十节，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四十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利百加是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所以拉班是亚兰人。我们再看创世纪二十九章，二十九章二十五节，二十九章二十五节，这个故事就是在讲拉班骗了雅各，行诡诈，行诡诈。雅各要离开巴旦亚兰的时候，他的岳父亚兰人拉班追上他，雅各在他面前怎么说？在三十一章三十六节一直讲到四十二节，我就不去念了。看到说雅各在拉班家里二十年，为他两个女儿服侍他十四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六年，拉班十次改他的工匠。他说，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回去。拉班，所以以拉班他是亚兰人，来代表一个行诡诈的亚兰人，行诡诈没有诚实的外邦人，的外邦人。这是保罗在这里要讲，他告诉彼得的时候他讲的这句话，彼得听得懂。他说，你是犹太人，你认为你是犹太人，你认为你有妥拉，你认为你是在一个与神有约的，你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身份之下，但是你行事像谁？像亚兰人拉班，欺骗、装假、诡诈，却不是行出一个犹太人 应该要有的那个样式。我这里有一张图，大家可以看，我们来看犹太人，这个犹太人，我把这个十五节念完了。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很难了解他在讲什么，对不对？我们这个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很难了解他在讲什么。可是你要知道，生来的犹太人，我们就要从这个犹太人这句话从圣经上来学习。你知道神的名字叫做耶和华，有人翻成亚威或是耶和华，有黑瓦黑，有黑瓦黑。但是如果你在有黑瓦黑神的名字当中加了一个门，加了一个门的话，它就变成亚武大。亚武大的意思就是犹大，就是犹大。你们可以看这个图，多了一个打类。这个打类是希伯来文字母的第四个字，希伯来字母的第四个字大类，通常它代表一个门，代表一个门。打类，犹太人有一个命定，它好像一个门，能够进入神的家中。那犹大呢？这个名字呢？我们记得，当利亚生了流便，生了西缅，生了利未之后，最后他生了犹大。他称他的名字叫亚伯大，什么意思？就是赞美神的意思。犹大的命定，他的名字带出来的就是要赞美的，赞美神，赞美神。主耶稣在井边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说什么？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这是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二节。几个经文给你们看，当利亚生了犹大之后呢，她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犹大的命定，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他要成为赞美耶和华的一个管道，他要成为一个门，使神的救恩能够从这里进出。当雅各在创世纪四十九章，他在祝福他的儿孙的时候，讲到流便，有没有祝福他？没有，我觉得他爸爸根本没有祝福他。四十九章，他说：“流便，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操纵，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他跟他的妾上床。西缅跟利未呢，也没有。我们从这表面上来看，没有。西缅跟利未他们做了什么事？当事件污秽了他们唯一的妹妹迪拿的时候呢，这两个人想出诡计，要整个事件城的人行割礼。就在他们第三天痛得不得了的时候，进去把所有的人都杀掉。他爸爸说什么？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搭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擅住在以色列地中。这个爸爸看起来好像都没有原谅他们一样啊，没有原谅流便，也没有原谅西缅跟利未啊。感谢神呢、啊，神拣选利未人服侍他，提升利未人。但是对于犹大呢？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他，他第四个儿子。犹大从十二个支派里面凸显出来，成为领袖，成为君王，从这里出来，从犹大家出来。弥赛亚也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犹大有一个命定。现在弥赛亚来了，保罗说，保罗的意思，弥赛亚来了，从犹大支派出来的，你有一个命定，救恩要从你出去的，从你中间出来的救恩、救赎 salvation， 耶稣啊，从你当中出来的。你今天在这些外邦信徒的当中，你做了这样的事情，你竟然离开他们，假装作假，去跟那些法利赛人联合在一起。所以我们是生来的犹太人，犹太人这个字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命定是显出来的。我们应该是成为一个门，使万民能够通过我们 来认识弥赛亚耶稣的，能够把他们接纳进来这个家。但是你竟然选择如同那个亚兰人拉班一样做了罪人，没有弥赛亚的人就是罪人，欺骗，这是不是欺骗？我问你，当彼得站起来，或是巴拿巴站起来，或是那些跟他一起的犹太人看见从耶路撒冷下来的这些人来的时候，他们站起来好像去迎接他们，跟他们一起吃饭，表面上你看不出是什么，是不是？客人来了你去迎接他是应该的，对不对？表面上看是这样，但是保罗就责备了。保罗看见你装假，你有诡诈，你随从像亚兰人，我们都是亚兰人，过去都是亚兰人，是不是？我们过去都是罪人，亚兰人，我们今天是蒙了恩成为真正的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很多人信耶稣之后才知道说，原来我现在才是真正的犹太人，现在才是真正的犹太人，以前不是。你既是犹太人，竟然随着亚兰人，像拉班一样的亚兰人奸诈作假，而不是活出一个像犹太人的样式来，应当有的样式来，你怎么能要这些外邦信徒，我们的弟兄，现在他们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对不对？来学习你们呢？学习你们什么？学习你们犹太人呢？他没有看见，他看见的是你们像亚兰人罪人，而不是真正的犹太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字，生命记二十八章第九第十，生命记二十八章，二十八章就是在讲祝福跟咒诅的话。我们来看二十八章第九第十怎么讲。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事立你做自己的圣民。这个亚兰文翻成英文，他讲生来的犹太人，英文叫做 Jewish nature， nature 就是天性，天性应该要有的。生命记二十八章第九第十在告诉我们，作为一个犹太人，你天性应该要有的是什么？就是谨守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事立你作为自己的圣民。天下万民还没有接受耶稣的，天下的万民见你跪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为什么要惧怕你？为什么要惧怕犹太人？他用惧怕其实就是一种敬畏。为什么？因为这一群人活出了犹太人应该要有的天性。什么天性？就是能够谨守神的诫命，遵行神的道。我们今天同样的，不仅是以色列人，不仅是犹太人，我们今天被嫁接进来这个以色列家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要谨守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要听要行。因为这个就是你所明白，用一句话来讲，这个就是 DNA， 基督徒属神子民的 DNA 写在我们里面的，写在我们里面的。如同主耶稣说，你们是光，你们是盐，我们不能先向他求说，主啊，给我光，给我盐。为什么？因为当我们信他的时候，这个盐跟光就是我们的天性，我们的天性就是你是光，因为他在你里面。当你重生以后，他的光就在你里面，你走出去，人家看见你行事为人一定要像个耶稣的样子，有光有盐。盐就是什么？调和。神的儿子是人跟神和好，盐调和，人跟人之间不好的时候要调和，要有盐，加点盐，不是加辣椒，加盐。盐是基督徒的天性，生来的属神的子民，圣民应该要有的，谨守他的话语诫命，遵行他的道，使世人看见。所以我们用一句话来讲，谨守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其实就是什么？遵行妥拉的人。妥拉，我们现在一直在讲妥拉，你一定要明白是什么，其实就是神的话。我以前讲，如果我们把新约里面耶稣讲的话用红字，红字标出来，叫做红字版圣经，是不是？如果你把旧约摩西五经妥拉里面神讲的话标出来，你也会看见都是红的，这是他的话。他的话就是妥拉，他的话就是道，就是神的道。他的道 就是耶稣，因为道成了肉身，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知道照目在我们当中，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可不可以分？不可以分。所以耶稣本身就是妥拉，耶稣就是神的话，耶稣就是神的道。今天你说我们做了基督徒，因为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可以不用再遵循这个道，说得通吗？我说不通，不通的。耶稣来就是因为他的百姓不遵守他的话，不遵守妥拉，自己出现了很多，自己设立了很多来取代神的话，来取代神的话。我要跟你们讲，你们一定要放在心上，要明白一件事情。我常常在讲口传律法，耶稣当时的这些法利赛人的背景，你要知道他们不是不要妥拉，他们是抱着妥拉，但是呢不要人，直接从神的话语里面来学习，乃是什么？要听他们的，他们怎么解释，他们怎么跟你讲，你要照着去做。有这么多 Ma'aseh HaTorah Takanon Ma'asim Minhagim， 这些中文的第一个就是什么？解释妥拉的注释书，解释妥拉的注释书。我自己讲了摩西五经妥拉这么多次了，我觉得神的话不难行，神的话不难行。可是当拉比法利赛人在神的话语上加上很多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的时候，很难呢，觉得很难呢，记不得。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哪里懂得这些？那是不是我们不懂得这些我们就不能得救？就是误解在这里，你明白吗？ Takanot 增添删减的注释书。明明摩西的话语告诉我们，生命记第四章讲的第二节，所吩咐你们的话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神的命令。我现在越来越明白耶稣为什么说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他为什么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他为什么讲这样的话？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摩西也在生命记里面讲说，生命记三十章他也说第十一节，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不难的。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十条诫命不难的，除非你不肯去遵行。但是你要守安息日，你就是在家里不要做自己的事情。可是如果给你增添了至少39条以上的那个规矩的话，难不难行？很难的，你记得了那么多吗？39条，是不是？所以安息日要想安息反而不能得安息，因为你搞不清楚你有没有犯了。但是他讲的很简单，你们就是来安息在我里面，不要去想你自己的事情，想神的事情，不难的。所以我从小到大在神学院里面到出来，常常讲律法是难的，为什么要回到律法里面？律法实在是又重又难的。不难，是不难。当你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真的不难。他叫你不要杀人，你觉得很难吗？叫你不要去贪恋别人的妻子，为什么你会觉得很难？不要贪恋别人的东西，为什么会觉得很难？你的私欲，是不是？所以我为什么要绕这么远讲这么多，就是要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其实不难，神的话语是简单的。彼得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出错了？因为他害怕人的传统，因为他害怕那些来自于法利赛人生活上的礼仪上的，我们跟外邦人来往本不合宜的这样的例子，他害怕，害怕人，他害怕了人。保罗在这里从头到尾一直在讲，就是人神人神，你要跟随人还是要跟随神？你要守神的诫命还是要守人的律法？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他要责备彼得，因为很严重。保罗是谁？保罗是加马列门下最严的教门，法利赛教门的学生。他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 他当然知道，他现在他说他得到自由了，他自由了。加拉太书第五章，我已经自由了，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神的儿子若叫你得自由，你就真正自由了，为什么还要回去被奴仆的恶辖制呢？在保罗的眼中，什么是奴仆的恶？就是这些口传律法，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你要记得，这个是被误解的经文，这被误解的经文。十六节，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是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这个经文十六节常常被单独抽出来，单独抽出来，然后证明说我们现在不在律法之下。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上文下文都要参考。如果保罗在这里是在责备这些法利赛人，责备这些跟从人为的律法的人，请问你十六节难道他忽然之间转向在批评妥拉吗？不会。所以我们翻成行律法称义，行律法在英文里面是一个字，叫做 work of law， work of Torah。 work of Torah 的意思就是人的口传律法，是一个字。当我们看上下文他在讲的，你才能够来解释十六节。你不能把它单独取出来，他在责备这些过去的这些从人来的人为的宗教思想，人为的传统。耶稣也责备的，忽然之间他开始在讲我们不能靠行这个妥拉称义，忽然之间这样讲，不可能的事情，你明白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一定有什么意思在里面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要去把它挖出来。我还要挖给你们看，但是我挖圣经的时候，我要从神的话来挖给你们看，因为剩下十分钟不能讲了。我们不要那么匆匆处处的就跳过去，我们还是好好的来学习神的话语，因为字字句句都有意思的。直到我们都明白了以后，我们才能够对人讲，你才能够站立得住。当人跟你讲说你是异端，或是说你们走偏了，你们去过安息日的时候，你知道你不是，你是回到神的话语，而神的话语是必须遵行的，是耶稣为此而死的。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要使那些不顺从他妥拉的人有路可以回来，回到神的话语。这样讲是有圣经根据的，以西结书十一章，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你都可以找得到，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你都可以找得到，是有根据的。整个圣经解释才能够连成一气，绝对不会互相矛盾的，明白吗？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好了，这个就下一次好了。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主你何等的愿意我们把你的话语能够传讲得清楚，使你的教会能够遵行你的道。主，你的话语从来没有成为过去，主在什么地方被夺，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我们也要宣告像保罗一样，我们不跟从人，我们单单跟从神。那些有名望的人，那些不管是谁都与我无干，主，我们只是要你的真理能够显明出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心怀意念，更多的主教你的话语。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门，感谢。